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一些事情，或者曾经听闻过一些用科学跟逻辑学解释不清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会给你带来恐惧。不过，它们往往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空间，而是存在于小说和影视作品里面。我这个系列节目呢，就是要和大家讲述一个叫做都市恐怖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你或者我都有可能成为主角。在都市恐怖病的世界里，主角往往会被一些未知的事件或者现象所裹挟，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甚至还有一些人因此而得到了特异的能力，也就是超能力。如果能让你选择一个超能力去拥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我大概率会选择读心术吧，因为做事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嘛。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呢，也获得了一个超能力，但是这个超能力对他而言，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吧，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期的都市恐怖病，来看看主角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录制的时间呢，是2024年的5月4号晚上10点56分，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啊？
马上青年节都要过了，
五四青年节我们必须赶在最后一个时刻跟大家录这节目。然后 AD 现在人还不在北京是吧？
嗯，远程录制，我在广州，
他去探班。然后5月6号呢，我也要走了，所以我俩想来想去，不行，不能因为我们俩人身上有事儿就延迟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还是要给大家来做一个能在五一结束之后恢复工作之前消磨时间的电子榨菜。于是呢，就有了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破木》。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聊这部电影特别适合广大的听众朋友在上班的第一天听，因为那个时候上班就像跟上坟一样。
对，
包括我还是要在6号早上赶早班机飞回北京，下午就要上班好吗？
那更是心情不舒畅啊！听听这种恐怖向的节目可能会对自己的心理舒缓压力有些帮助。不过其实这个电影不是特别的恐怖哈，为什么不是特别的恐怖呢？因为我都敢看，阿甘都敢看。
而且你看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声音什么的都是正常音效吧？
不是这个样子，我经历过一个心理折磨。你知道之前咱们不做过一个火佛修一的咒吗？
嗯，
咒那部电影全程我都是遮着眼睛看的，以至于我对剧情记得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跟 AD 录节目， AD 说阿甘，我认识你两年，你录节目第一次剧情居然记不清楚，要我不断的替你搬错，就是因为我不敢看呀。尤其那大黑佛母那个佛像脑袋露出的时候，我真是没敢看屏幕。后边我是简简单单又看了个解说跟大家录的节目。但是这一次破幕不一样，开始我也不敢看， AD 其实很早就跟我推荐这个片了，我说我不行，真不行，真不行，这韩国的爆款恐怖片搁我这胆子怎么能看呢？
嗯，
后来我说这么火还是得聊一聊。然后我在5月1号的晚上凌晨2点钟找了个资源，然后
看
了前30分钟。
我知道，我看到了你那条微博，你说
是吧，
看了半小时就先到这里，等明天找一个阳气最足的时刻去看。嗯，
因为前半小时没有任何鬼出来，没有任何怪物出来，但是呢他给的那个氛围挺诡异的。
对，我当时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这部片子如果要说还有一些恐怖氛围的话，也就是前半部分还有一些恐怖氛围，后半部分只要那个我们就不说鬼吧，坏东西实体化以后就一点都不恐怖。嗯，
是，尤其那都不是鬼，那东西是一个弗兰肯斯坦。
嗯，
对不对？我们后来也通过就是自己的看片然后了解了这东西到底是啥，
有一点类似僵尸的玩意儿，
有一点点预期失误。我开始以为会很恐怖。
嗯，
结果第二天中午一看，哎，也不能说大失所望吧， 然后对这个片子它的恐怖氛围我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我也能看，但是正因为我能看我才说跟大家推荐推荐，应该有不少朋友像阿甘一样胆子比较小，男生女生都一样，觉得这是个恐怖片我就不看了，但其实它恐怖氛围真的不强。
对、
啊、就前三十分钟故弄玄虚，你会害怕后边有什么东西出来，但实际上真没有。
对，我给他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合家欢的韩国爱国主义题材电影，
主旋律抗日鬼片、
主旋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而且可以携上父母啊，带上孩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电影。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这个阈值还比较的高，然后呢看过的鬼片肯定要比阿甘要多一点了。
嗯，
那在我看下来，我是觉得张在宪这个导演啊，你要说他有没有才华，他有才华啊，他接连拍出过韩国的两部可以说是票房爆款电影吧，一个是破幕、一个是娑婆诃。而且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恐怖元素和一些在韩国谈论的很多的话题，热门话题结合得很好。
是，
但是呢我又同时发现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他对于镜头的掌握，包括到后期剪辑的时候对于镜头的选取，这一个技术上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和恐怖片这个类型进行一个强关联。有的时候玩恐怖片的这个套路玩得不好，之后我会稍微吐槽一点这部分。所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合家欢的电影，而我是在阿甘之前看这部电影，然后我也给他打了包票，我说这个电影一点都不吓人，你完全可以看。这部电影呢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吧，北京电影节期间我去电影院支持的这部电影。然后呢怎么说，我也没有说特别失望，但是有一些小失望是真的。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片的基本信息吧，然后咱们再进整体的评价，包括他的导演我们花点时间来吐槽，或者说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破幕这部片呢其实是2024年上映的一部韩国惊悚悬疑电影，它其实在韩国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而这部片子它的票房成绩直接打破了去年由首尔之春创下的疫情之后的观影人次记录，已经超过1200万韩国民众到影院里边去看了这部片。你要知道韩国只有5100万人对吧、相当于是每四个多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到影院里去看了破幕，是今年票房最高的韩国电影，而且可想见后面应该也没有什么片能超过他取得的票房成绩。然后这部电影呢也入选了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论坛单元，进行了世界首映。该片讲述了风水师、巫师、入殓师因收取巨额资金将可疑的坟墓移葬而发生的奇异事件。影片类型呢是悬疑、惊悚、恐怖，制片地区是韩国，导演是张在宪。这儿为什么要和大家强调张在宪三个字，是因为在百度百科上边误译为了张载贤，但是豆瓣上有贴心的网友指出说他的中文应该叫做张在宪而不是张载贤。影片时长是134分钟，然后影片中的语言涵盖了韩语、日语、英语。该片的主要演员是韩国国民级影帝，拿过韩国白想啊、青龙、大中、大满贯的崔民植。
老男孩，
对，老男孩可能是大家最知晓崔民植的作品。女主演是金高银，
金高银这几年在韩国非常的火，
而且我在这次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发现她其实四岁因为父亲做生意就跟着一起来了中国，14岁上初中才回到韩国，所以还可以讲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金高银在国内的粉丝很多的原因。再之后呢还有李道宪、刘海珍等人联袂出演。然后这部片子啊，我跟 AD 看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声名在外了，在中文互联网上没出资源的时候对这部片子的讨论特别的多。为什么特别的多呢，是因为在 TikTok Ins 上边呢从今年2月底3月初这部片子韩国上映之后，就出现了一大批韩国网民学着电影当中的剧情把中文字画在脸上的一个网络行为吧，有点像前两年穿着西装去影院看小黄人一样。 然后因为在脸上写汉字中文，韩国人呢又不是特别懂中文，大家就发现很奇怪，有些人把什么我很帅、泡菜，还有什么狗狗、猫猫之类的东西全都写到了脸上，中文互联网上就开始有人嘲笑这些事儿嘛。但是韩国网友呢看到之后又和中国网友反唇相讥说，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懂中文啊，你们是不是不懂我们写在脸上这些东西是什么呀，然后嘲笑咱们中国的简中地区的网民吧，没文化。可是随着我们看到这部片，大家才知道啊，原来是片子当中有剧情，是这些主创们把一个道家的经文，这要提示啊，我跟 AD 看到的字幕组的翻译都把这个经文翻译成了金刚经，但是因为我仔细盯了一下写的身上这些文字，什么五行符我，就这种文字金刚经里边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俩特地去查了一下，他们纹在身上的其实叫太上太清天同护命妙经，按说是只要修道人士或者世间男女能够念诵或佩戴此经，即有仙众及神将立兵前来守卫诵经者，防寿御鬼，治病消灾，延年益寿，永保长生，是百度百科上边对这个经书的评价。所以我自己在这儿给这个字幕组们提个醒，你们要是没弄懂，你们就别把它翻译成为金刚经。因为这个事件，所以这个片儿在流出资源之前吧，很多国内的观众都会想，哎，上了之后，或者说我们能看到之后，会不会反而因为这部片儿啊，跟韩国网友引发大规模的撕逼讨论？结果没想到这片儿真的看了之后，发现里面阐释的价值观我们还挺认同的哈。
嗯，因为就是两个字，抗日。
抗日，尤其这种作品，我们国内虽然也在拍相同主题的电影，但是主题下题材真的是很缺，同题材几乎是没有，对吧？
绝技啊、嗯！
因为它是一部用鬼怪题材包裹下的抗日救国电影。为什么说是抗日救国电影？甚至大家去看这个破幕的海报，四个人在看着一个从土里仰拍的视角，而四个人他们站位所形成的空白的天空空间，其实就是一个朝鲜半岛的地图，或者说一个地形图，有一点点这风水师、巫女、入殓师以及俗家僧人在守护韩国，或者说守护朝鲜的意思。然后影片的导演，刚才 AD 已经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张在宪嘛。张在宪这个导演，其实我对他挺有好感的，因为他两部作品《娑婆诃》还有这个《破幕》我都能看，作为一个不太敢看恐怖片的人，他两部作品看的我都挺开心的。而且我也非常认同 AD 之前的那个评价，就是张在宪这个人呢非常有市场触觉。上一部《娑婆诃》可以说是韩国版的孤注一掷，然后这一部的《破幕》呢又可以叫韩国版《战狼》，两部作品都创下了破千万人次的年度票房冠军奇迹。所以哎，人家的商业嗅觉确实是很不一般，但也像 AD 所说的，他的惊悚氛围确实是做得不够足。尤其这个片子我都能感觉到有很多个惊悚点他可以做得更吓人一些。
对，我觉得是他的时间点没有把握好，而且在于那一个揭示的瞬间、嗯、我们说惊悚电影或者说恐怖电影里面有很多是那种jump scare jump scare 的那一帧画面非常重要，但是我竟然发现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那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恐怖画面，
嗯，
有的时候竟然有一些模糊，就是没有让你看得那么真切，而且呢那一帧画面也没有很恐怖，然后一晃而过。
尤其在破幕这个电影里边，几乎鬼没有以正脸特写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过。他的两部电影先都跟大家简略的说一下剧情吧。娑婆诃曾经在21年的清明节结尾，我们那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那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出生于1800年代的韩国僧人，他已经通过百年的修行啊，练成了在世弥勒一样的修为，超脱了生死。但是在1985年，一个藏传佛教的喇嘛，也是活佛，来到韩国讲学的时候，他接见了那个喇嘛，那个喇嘛留给他一道预言，就是在1999年世纪交替之前的那一年，韩国将会诞生出这个在世弥勒的敌人，他的天敌，这个天敌将结束他的不死之身。 于是通过这一个预言，所谓的在世弥勒高僧啊，一善念之间由善转恶成为了魔。他开始解散自己的团队，培植秘密势力，甚至成立了一个邪教，养了四个从少管所里边杀了自己亲生父亲而进少管所里边的少年犯人，认他们为子，并封他们为四大天王，什么广目天王啊、增长天王啊之类的，让这四个少年人呢去杀在1999年由喇嘛给他的预言那个时间节点出生的81个少女。在经历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到了2016年，这81个少女差不多已经死绝了，还剩下仅存的两个。这俩人呢是双胞胎，而这双胞胎很奇怪，其中一个女孩生下来就浑身长满了黑毛，而且在母亲肚子里边的时候就以自己妹妹的小腿为食，吃掉了自己妹妹的小腿，导致自己妹妹天生残疾，所以被生下了之后，她这个姐姐呢就被当作怪物关了起来，而她的妹妹呢也一直保护着她姐姐的秘密。因为她身上有这些黑毛，又有这么奇怪的经历，家里边没给这姐姐上户口，所以对外一直只有妹妹存在着。妹妹是最后一个活在市面上的有身份登记出生在那个年月日的女婴。那四大天王呢不断的陨落啊，不断的被在世弥勒所抛弃，只剩下一个天王。而这个天王在即将杀死妹妹的时候，通过妹妹的嘴得知原来还有一个双胞胎，这双胞胎呢生有异象，他就怀疑这双胞胎是不是自己的师父啊，在世弥勒告诉他的那个毁掉世间一切的蛇，就是恶果。可是没想到他要去杀这恶果嘛，见到恶果的时候发现这人身上啊遍体白光，是一个天生佛陀的形象，而且长了12只手指。这个女生告诉他其实自己才是善果，而他的师父所谓的在世弥勒已经被利欲熏心变成了魔。于是呢又带着他去对抗这个邪教教主。这是娑婆诃的故事。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片子他敲中了韩国人的一个热点，是因为在那几年的时候世越号沉船事件特别特别的火，甚至不是说在韩国火，在全世界都火，包括朴槿惠她的女闺蜜，对吧？然后韩国的邪教问题一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也是名声在外的一个热门。可以说2019年上映的娑婆诃正好切中了当年韩国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一时之间成为了票房爆款。片子里边呢对于邪教的阐释其实要比塑造恐怖氛围更放在重着处吧，尤其片中提到任何一个异教势力兴起要有三个存在，教主、经书、不为世间的教义。这三点可以说是直接切中了我们看完周楚楚三害之后每个人心里边想的东西。然后这一次的破幕呢更是一部主旋律电影，而且也切中了韩国民众的一个热点情绪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任的韩国总统一直以来都被韩国的民众批评说跟日本穿一条裤子。最近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吧，如果你会关注一些推特，关注一些外网的新闻，包括油管上一些韩国人制作的节目，他们都在吐槽这个事儿，可以说有点怨声载道的意思。因为中日韩三国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从二战当中日军侵华、日军侵占朝鲜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啊，当然日本不算啊，日本是这个施害者。所以韩国人是很抵制这个事儿，这部电影呢也就切中了韩国人所谓的抗日情绪，对吧？对总统和现在日本政府的亲近不满的情绪，也成了票房爆款。
对，我觉得韩国可能要算是除了中国以外最喜欢抗日的国家。
因为咱们说实话，抗日战争打了十几年，但韩国是真正被日占了20多年。
对，
韩国是全面沦陷，就是成了日战区，20多年的时间里边被当作二等公民，然后强迫大家学日语。中国的话我们没有完全沦陷，我们一直在抗战啊。
对，很长的时间韩国包括朝鲜那些流亡政府那都是放在中国境内。
对
啊，
上海长春，
是啊，以前朝鲜的那一批老的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将领都以前是在东北抗联里面工作过的、
嗯、对，尤其金将军真会说一口很好的东北话。
嗯，
所以我自己也是认为他这个点切中的对，韩国人的抗日情绪或者说对日本不满的情绪也是由来已久。然后这部电影又通过两个在韩国盛传的都市传说吧，然后引发了这种情绪，激荡起了这种情绪，然后也引到崔明植的主演。因为崔明植其实没有演过鬼片，他自己就不看鬼片，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吸引自己来演这部片的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人设以及电影当中的这个故事，护卫整个韩国的故事，然后吸引到了他、
嗯、
破幕的剧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哎，在现如今的韩国还存在着一个德高望重的地官。什么是地官呢？就是所谓的风水师，专门帮人望气堪舆，帮有钱人家寻找墓葬之地。然后这一天呢，这位风水师接到了一个巫女的帮助请求。原来是这巫女啊，在美国接到了一案子，说家里边的男丁都受到了鬼哭狼嚎的侵扰，只要一闭上眼四下无人的时候就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而这一家呢，三代单传，男主人刚刚诞下了自己的第三子，前两子呢都已经流产了，而第三子每一天都哭，24小时不停的哭，他就想是不是这个第三子跟他一样每天都能听到那种鬼哭狼嚎，所以请了韩国的巫女啊去解决这个事儿。韩国巫女到了这一家人在的美国之后，哇，一点头一指就发现了他们被恶鬼缠身，而这个恶鬼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家的祖灵，
家里有脏东西。而在电影的前五分钟，其实不是前五分钟，就是电影的一开始、
嗯、
就有一个抗日的桥段，在飞机上作为韩国人的巫女和他的师弟两人坐着，这时候呢有空姐过来，空姐过来问他一个问题，问他是不是日本人，非常义正言辞地说了，我不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
但是那个空姐还是用日语跟他完成了后面所有的服务。
嗯，
这块其实有一个隐晦的小点啊，就是巫女本人曾经在日本学过巫术，修行过，所以其实在后面电影的一些闪回片段里边还出现了他在日本学道的时候的一些场景，看到的一些场景。
对，而且他
也会
说日语。
对，这个巫女呢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断定是这家美籍韩裔他们在韩国的祖坟出了问题，需要破墓。所谓的破墓其实就是搬坟迁坟这个意思、
嗯、
而搬坟迁坟呢并不是巫女和他师弟所擅长的事，他们两个人其实说实话就是跳大神萨满，或者说是修道、
嗯、神婆，就是神婆、
哎
嗯、
就得找韩国最知名的风水先生，就找到了我们这部剧的男主老金，
金尚德。
金尚德这个人名其实也是意有所指，
其实不光是金尚德，在这个电影里四个主角的名字，金尚德、李花林、高荣根、凤吉，其实都来自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真实姓名。而且我又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连主角们驾驶的车牌号码都对应到韩国的几个节日。第一个是0815，是韩国的光复节，然后韩国有一个叫三一运动纪念日是0301，另外、
嗯、
日本战败投降是在1945年。这几个数字其实都可以在电影里面被发现到。这里也展开说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节日，第一个是韩国光复节，其实它也是韩国国庆节。那众所周知，1910年8月，朝鲜呢其实沦为了日本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15日获得解放。同时苏美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北半部和南半部、
嗯、
所以在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摆脱日本的36年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解放，这是韩国光复节。而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三一运动呢，又称独立万岁运动，是指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上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而且呢在电影里边，崔明植和刘海珍他们一起聊天那家公司叫做义烈藏仪社，也是取名字武装独立团体义烈团。而义烈团他的创立者叫金元峰， 在那个电影当中，大家不是出现了一个辅国寺吗？印象的话，
嗯，
然后住持曾经说，寺庙里边的僧人法号叫元丰，曾经的那位大师。然后高金银请来的师姐光心和小师妹慈慧，也都取自两位韩国独立运动家，或者说也都取自两位朝鲜独立运动家吴光心和朴慈慧他们的名字。所以这个片子里边，咱们要这么讲的话，他所有的人名如果是在韩国上过小学中学的人，可能他们都知道，他们听起来特别熟，
只是我们看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
对，那就有点像什么，比如中国拍一部电视剧，然后或者说拍一个电影，然后这电影里边人叫陈独秀、李大钊，然后这个叫陈独秀的和叫李大钊的人呢是电影里的主角，但是他们呢又不是过去的那个革命家。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大概就能理解韩国人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对吧？
对。
而老金呢，当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价钱那么贵，哇，就说这客人到底哪来的。巫女就跟他讲，你别管哪来的，总之就是没有道理的有钱人，有钱到不行那种，只要你签个坟，每个人都能分到5亿韩元，5亿韩元大概就是3-400万人民币啊。于是老金就接下这个案子，再之后就是巫女、巫女的师弟，还有委托巫女的那个男主人姓朴的这一位家主，跟着一起又回到了韩国，带着老金去了他爷爷所在的墓地。可老金一到了这个墓地，就觉得哇，好奇怪。第一，谁家选墓地不得选一风水宝地呀？像他们家这么有钱，而且是世代荣华的，怎么选了一个神憎鬼厌的地方？首先是这山上有好多的狐狸，在他们还没走到墓地的时候就出来了。其实狐狸是跟墓地是完全起冲突的两样事物，因为狐狸是挖洞的，所以如果把墓建在有狐狸的地方，很有可能狐狸会挖洞毁坏墓穴。所以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在韩国也好，只要受到中华风水文化影响的地方，都不会把墓穴建在有狐狸生存的地方。再其次呢，他们发现这个墓建在山顶，谁会建在山顶呢？风那么烈，这也是风水上边的一个忌讳啊，给老人的墓放在一个每天风吹日晒的地方。然后再其次就是这地方呢阴气袭人，还没走到那儿就觉得冷啊，就觉得寒气重啊。然后老金呢又尝了一口土，这土又腥又臭，怎么看也不像个好地儿。结果一问委托人说家父啊，这个墓是一个知名的大师当年看过的，这个大师呢叫齐顺爱，是一个得道高僧，说这地儿是个风水宝地。老金就说，什么高僧，不会跟你们家有仇吧？然后再一看这墓，发现墓上边没写名字，是一无名种。然后又跟他说，怎么会是无名种呢？你们家应该是很显赫的贵人啊。结果男主人就跟他说，因为我们家呀对韩国有功，然后有人呢会担心当时盗墓比较猖獗嘛，跑到他们家这儿盗他爷爷的墓，所以当时就做了个无名种。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有多奇怪吧，老金呢收人钱办人事，说你这墓对你们家绝对不好，老头葬在这快100年了，很有可能都已经成了凶煞之物，得赶紧破墓移坟。但是你这个地儿太邪，我呢可能做不来。老金就要撤，但是男主人一看老金这架势，知道他是得道高人啊，还是想让他来弄。巫女呢也激他，又不是只有你一个风水先生，我找别人也可以。老金就有点犹豫，他还是想挣这个钱嘛，对吧？马上也快退休了，而且照老金那个说法，韩国每年死25万人，然后历朝历代都找人看风水，韩国好地儿基本上都已经快给用光了，自己快没有什么
无用武之地了，
无用武之地了。而且再加上韩国也在推行火化这一块，我在录制节目之前还跟 AD 说呢，就是之前我不跟一个叫做果壳的姐姐录过一期关于风水的节目吗？果壳就义正言辞非常斩钉截铁地跟我说，火化后的人是不需要看风水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风水学里边讲骨灰需要按照风水学的那样去埋葬，对吧？
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对，所以以后需要看风水的人越来越少，他也想挣这份钱给自己退休养老用。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啊，李代桃僵挡煞。因为知道这个坟它的风水特别不好，埋在坟里的人可能已经成了凶煞之物， 所以在迁这个坟的过程当中，挖坟的人呢很有可能遇到危险，所以巫女就用了一个挡灾的方法，请五个乙亥年乙亥月出生，就是属猪的人，而且是在十二月出生的人，让他们过了迁坟。而在他们迁坟的过程当中，准备五只猪，这五只猪呢摆在香坛前，而随着他们开始迁坟，巫女呢就开始做法，用刀一刀一刀砍在这些猪身上，美其名曰就是挡煞，李代桃僵嘛，用这五只猪代表这个猪年生的猪命，用来躲避墓里边的邪祟。然后这坟呢是成功的打开了，而且呢把这个棺木也成功的移出了。可是没想到在移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生物，这诡异的生物是一个人头蛇身的怪物。这个怪物在日本妖怪录里边其实有记载，叫做乳女，它一般代表的呢就是五行当中的水。但是为什么一个日本的妖怪会出现在韩国的墓中，这个大家也都不知道。而且在当时虽然乳女出现了，但大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只把它当成一条蛇给砍死了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这要着重的说一下，
嗯，
乳女这一个奇异的生物出现的时候是我觉得全篇恐怖气息最重的时候。
嗯，
就那一刹那，他首先是那个掘墓工把这条蛇砍成两半，砍成两半以后，这个乳女的那个头发出了凄厉的尖叫，那一刹那她的这种阴森诡异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你是不是觉得当时后边要有大招？
我肯定是觉得后边有大招，但没想到这就是全片最恐怖的巅峰。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的当下是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在日本的这个神怪录里头有一个名称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东瀛过来的。
嗯，
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的很多观众说这个人像一个中国的网红三梦奇缘。如果大家不知道三梦奇缘是谁的话可以搜一下啊，确实有一点像，我只能说
好吧。反正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立刻关掉了，我说白天再看，我就是看到这一幕我说白天再看，结果没想到白天就没什么吓人的了，对吧？
对，
总之呢这个棺木是成功的被掘了出来，而且被搬走。但是他们发现在搬这个棺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这棺木太值钱了，是一种叫做桧木的特别名贵的木材所制作。桧木是中国的特产，在中国都是王公贵族使用的，在韩国根本就没有，在朝鲜根本就没有，得从中国这边来。所以你想这样的一个棺材里边得有多少值钱的陪葬品啊。于是呢这个棺木就引动了有心人士晚上啊去开棺偷盗。可没想到开棺偷盗就放出了在棺木当中的邪祟，这个邪祟超凶邪的，一瞬间就一股阴风穿过了巫女的身体，把巫女击倒在地，巫女还流出了鼻血。然后我就看到了片子里边最不合理的一幕，这个棺木是晚上凌晨被开的，对吧？在韩国，下一个镜头远在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哦，委托人也就是朴家家主的父亲，这个棺材里边埋的是爷爷嘛，就是爷爷的儿子，就听到窗外有自己父亲的声音，让他开窗子。然后开完窗子之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有一个韩国的鬼进了美国的家，然后杀死了这个朴家的老头。我当时都惊了，我说第一咱先不说这鬼是怎么一瞬之间就从韩国穿过了半个地球啊，到达大洋彼岸的美国。更重要的是韩国跟美国是有时差的呀，中间差不多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怎么韩国是晚上破的关，美国也是鬼半夜去杀人呢，对吧？这是一多简单
的
bug。
我当时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是一个 bug， 我当时只是觉得把鬼在路途中耗用的时间给省略掉了。
嗯，
其实他可能在路上也耗费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到美国以后哎，刚好也是晚上。
对，但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呀，因为马上那个巫女就和老金他们见面了，提到了这个鬼的事儿，然后他们就在想怎么弄这个鬼。而且这个鬼 出墓之后第一件事已经预测到了，他就要杀死自己的血肉之亲，所有在世的亲人。为什么要杀掉自己在世的所有亲人？巫女给了一个论断，说这个墓这么阴邪，长辈的鬼魂住在这个墓里，每天受到阴冷的侵袭，百年的苦楚化作了鬼哭狼嚎，每天在自己的儿子呀孙子他们的耳边响起，甚至已经传到第三代了嘛，刚刚出生那个男婴，对吧？
嗯，
已经传到他们的身上了，可想而知有多苦楚。这百年他受到了灾祸，一百年，哎，他一直让自己的儿子孙子给自己移坟，没人理自己，所以血肉之亲已经变成了生死敌人，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这些人身上，要杀掉所有的人。唯一解决这件事的方法是什么？烧棺。
嗯，把他的尸体给烧了，
对，
一了百了。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说一，破墓这个片儿啊，就很像韩国最近十几年拍的这种商业电影，它对于港片的化用还有拿来主义已经到一个非常纯熟的程度了。你就像老男孩，我当年看的时候觉得是对杜琪峰然后刘伟强当时的无间道这些电影的化用，对吧？然后拿来主义，然后制作上再做升级。破墓也是一样，他这个情节我在僵尸先生里边就看到过，僵尸先生里边的那个老太爷，任老太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1985年的那部僵尸先生里边的僵尸是谁呢？是任老太爷。任老太爷为什么会变成僵尸？是他当年占过一风水先生的地，这风水先生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任老太爷死了，给他们家出了个主意，说你把这任老太爷啊埋在这儿，这地儿是阴邪的地儿，然后能保证你们家子孙昌盛啊，然后香火不断啊，财源广进。再同时，要是你们家呀把任老太爷的这棺材竖着埋下去，那对你们家可就更顺遂了。所以任老太爷的棺材不但埋在一个阴邪的地方，还是竖着葬下去的，以至于九叔林正英他们把这个坟迁走的时候，任老太爷变成了僵尸。变成僵尸之后，当天晚上就到他们家去索命，要杀死他们家所有的血亲。就是这个情节直接我就对标上那个僵尸先生了。
你说的这一点完全没错，我看这个电影啊，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感叹，就这电影拍的还没有僵尸先生或者是林正英的道长系列，有的道长系列的一些片段恐怖，你想那都已经是30多年前的电影了。而导演张导演本人也承认，首先他没有预料到在全世界能获得这么好的反应，然后呢他觉得香港人应该会特别熟悉，因为他也受到小时候喜欢僵尸电影的影响，比如说僵尸先生。
对，
而且他自己就说了，僵尸先生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在破墓中晚上偷偷的把棺材载上灵车赶路的场面，就是向僵尸先生里面在深夜用马车赶路送棺的情节致敬。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一点没有讲清楚，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有大量的情节和细节，
嗯，
在模仿僵尸先生，就比如你刚刚讲的那些。
对，但僵尸先生比他好看啊。僵尸先生里边，你像九叔做法的时候，多少讲究，多少种手诀，对吧？多少法器，
嗯、
包括他里边什么快准备，红、黑，然后白。然后蛋还有什么东西，后来一看啊、哦、原来就是黄纸、朱砂、狗血、黑狗血，然后还有什么墨斗之类乱七八糟东西、墨斗线，用这些东西去治鬼，多讲究啊。反而这部片子里边，我讲真，就后面的那个斗法特别没意思。
斗法一个是没意思，第二个呢，在前面展示韩国民间跳大神这些民俗情节的时候、也让我觉得有一丝幽默啊，就他跳大神的情节就真的很像是在一些我们民俗电影里面看过的东北跳大神的那种，
东北萨满文化。
对，但是呢又不精致。
嗯，
就他并没有像你刚刚讲的僵尸先生里面有一套非常我们一看就很幸福的一个成系统的，
对，
所谓门派也好，然后他的体系也好，我觉得他的那些跳大神的那些情节吧，就是有一些粗糙。
对，总之呢是他们把这个棺木烧了，救下来了这朴家人的第三代，就是刚刚出生的男婴， 但是朴家人里边的，哎，老头还有男主人都被他们的爷爷给弄死了。然后我看到这儿，其实我觉得特别奇怪，这也是一个 bug， 就是刚死的人，然后朴家人一点表示都没有，直接就退出了整个剧情，就在电影当中再也不出现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电影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它前后割裂的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前半部分像在讲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撞邪电影，
是
后半部分呢就直接变成了打僵尸、
打僵尸
打怪物。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豆瓣网友总结的特别对，就是当他看这部电影之前，看标题他以为是个盗墓片，
嗯，
然后呢，结果发现原来是恶灵恐怖片，
嗯。
然后等你看了一段时间呢，以为是恶灵恐怖片，结果又发现是怪物恐怖片。然后当你以为是怪物恐怖片的时候，结果最后发现是抗日主旋律电影
神片，抗日神片，
真正意义上的大日本鬼子。
对，大日本鬼子，
这里面真的是鬼子啊！
而且他那里边对日本人的丑化也挺厉害的，说日本鬼杀人不眨眼，没有任何聊的可能性。对吧，全世界最凶的鬼就是日本鬼。好，接着讲这个剧情，就按理说朴老太爷他这个棺材烧了之后事儿就应该结了，可是没想到马上他们就得到一消息，当时迁坟的那几个人里边有人出事了，流出了血泪，而且呢住了院。过去一聊才知道，那人说我当时迁坟的时候好像斩死了一个什么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像是女人头的一条蛇，然后你们去看看吧。结果他们就到了那个朴老太爷坟墓所在地，发现真的有这么一只怪物，一看这不是日本的乳女吗？怎么会有这么一玩意儿呢？然后他们又接着往下看，发现卧槽，原来在朴老太爷他的棺木底下还竖着埋了一棺材，而这个棺材极其高大又极其阴晦，发出的气息阴冷到让人不敢靠近，
而且在棺木的周围用铁链紧紧地锁住了几圈。
对，
就像这些主角说的一样，这些铁链好像并不是防止别人来盗墓，
嗯，
它更像是防止有东西要出来，
要出来。对，所以当时他们就运走了这个棺材，然后在这个棺材停放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辅国寺，在这山脚下的寺院。而且呢他们还做了一个防范措施，在这个棺材的周围倒了一圈糯米，这真的就是从僵尸片来的，嗯，你知道吗？因为糯米防僵尸这个事儿，我看过洪金宝的采访，洪金宝的采访是说糯米防僵尸这个事儿是他们发明的，他们拍片的时候，然后想着就是怎么能就是能让这片子更离奇一点，然后他们就哦，糯米还有鸡蛋。
但是在崔明植扮演的这个金尚德在破墓之前他也有一个动作，就是拿糯米往身上泼。
对，也是化用这一点嘛，说破鞋。然后半夜就出事了，因为他们发现什么呢？那一圈糯米没有人碰，但是天花板漏了，这怪物是从天花板飞出去的。然后当天晚上辅国寺里边的僧人就被掏了心肝死掉了，而他们其他人呢也遇到了这个怪物。这怪物身高将近3米，简直就是一个人形高达。而且这怪物呢明显它就不是鬼，因为原著里边说鬼是有形而无质，所以呢它是对抗不了意志特别坚定然后血肉非常强旺的活人的。但是这东西有影子然后有实体，很明显它是某一些魂灵附着在死物上形成的精怪，那该怎么对待呢？而且在当天晚上还出现了一个特别邪乎的事，那一张叫鬼火嘛，这只鬼本来要杀死众人，结果发现哎，在辅国寺当中有佛塔有佛经，于是他低念了几声佛号化成鬼火就飞走了。这一块其实后边也有解释，就是这个杀人者并不是鬼，而且他过去是被供奉在大德寺当中的，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放弃了杀掉诸人。然后诸人就开始想他为什么会在这儿，经过调查然后发现了一个在韩国流传了很久很久的都市传说。这一块是我觉得最搞笑的事儿啊，因为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还特地搜了一下，就是有关于铁钉跟韩国，我发现在中国居然也有这样的传说。传说呢在中国秦岭，然后有日军放下的72钉阵，就是 这个传说呢，在抖音上边一搜就是，你还能搜到视频，有人特别严肃的去讲，说什么秦岭是中国现在仅存的唯一一条龙脉，当时日军侵华，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时候在那儿钉了72颗钉子，然后七四九局坚决不答应，然后把这钉子给拆出来了。我当时
得问陆川啊。
对，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是不是陆川导演为了给七四九局宣传，然后放出来的风儿。然后韩国确实也有这个说法，
但是秦岭是龙脉这个事儿，
对对对，一直都
我之前也是听过啊，好像听说某一个大贪官在秦岭那边造了别墅，也就是因为这个被撸掉了，
是，然后秦岭
惊扰了上面。
秦岭是不是龙脉这个事儿呢，不能靠我们这嘴皮子去说，我们也没法定，对不对？但是韩国人有一个我觉得特扯的事儿，就是老金通过他的嘴，我们知道说朝鲜半岛它的形状是一头紧紧抱住大陆的猛虎。
猛虎，但我觉得这个说狸花猫也不过分，因为它体量太小了。
不是，你说猫都过分了，它就是条虫子。
对，
你不觉得像条毛毛虫吗？
因为我们大陆是一只雄鸡啊，
在鸡嘴里边那条毛 一条雄虫。而且我后来看到一个特扯的，日本说自己的地形是一条蛟龙，你知道吗？然后韩国呢说自己是头猛虎。
日本的地形呢，如果是按我们这种比例尺来算的话，那它可能可以算是一条蚯蚓。
是。然后回到剧情，老金经过一番探寻了解到真相是什么。原来日军在侵占韩国的时候，不单是草菅人命啊，还做了罪大恶极的事，祸害千年，就是他们请了一个叫做齐顺爱的阴阳师。这个叫做齐顺爱的阴阳师是一个狐妖显形，然后齐顺爱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探访朝鲜半岛的地理命脉，然后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地理所在定下了铁签，他们又叫铁钉。正是因为定下这个铁钉破坏了整个朝鲜半岛的风水，以至于朝鲜半岛在日军侵占之后吧，再也没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强人带领整个朝鲜族，对吧？然后光复他们曾经的荣耀，再也没有过。其实这个东西还真的是都市传说，包括在现在的韩国还有人传说说，为什么每一任的韩国总统都不得善终啊，跟日本的这个钉铁钉还有关系。虽然后来有人说日本钉铁钉是为了勘察朝鲜地形，以方便进行日后的统治，包括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能更占有地理优势，所以当时钉下这个铁钉跟风水什么的没关系，这只是一谣言，但还是有很多韩国人信。而这个片儿呢就相当于用他的逻辑坐实了这件事儿。而老朴所埋的这个墓其实呢就是在整个朝鲜半岛的虎妖之处，所以为什么老朴的墓会放在这个怪物身上呢？是因为要用它来掩盖这个直插入底的棺材。正因为老朴他是一个汉奸，
汉奸、
大卖国贼，所以呢权势熏天嘛，会有很多人守护他这个陵墓，也就因为这一点不用害怕有盗墓贼过来为铁钉做了掩护，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铁钉钉的地方，猛虎的猛虎的虎妖之处。那老金知道这个事儿，当然爱国热情就涌起来，不挣钱我们也得把这个铁钉给弄出来，哪怕死我们也要把这个铁钉给弄出来。于是呢一群人做好了心理准备，然后还做好了防护措施，就是在他们的脸上身上都涂上了刚才我们所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护经，被字幕组误翻为金刚经的经文啊。为什么他们要在身上涂这个经文，是他们发现原本在怪物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不是打伤了凤吉吗，但是他的伤口都是避开了经文所在处杀进去的，所以他们认为怪物可能害怕这个经文就在身上涂了。然后
但这也要说一点，就是这又是一个致敬香港电影的点。他致敬的是，如果大家看过香港的一部老片叫《邪》的话，邪恶的邪，桂志红导演的邪啊，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僧人，他是从头到尾在身上写满了经书的。
对，哎，这块还很多人说是致敬日本的怪谈， 说怪谈里边有一个人在身上都画了这个符文，然后耳朵没画，然后妖怪把他耳朵弄走了。但其实你自己去看，一个是香港电影当中的邪，然后还有更早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典籍里边也有，当遇到邪祟的时候把经文写到自己的身上就可以辟邪的，包括《妖猫传》里边也是嘛，万字不是字，万字是光，在张天爱身上写下万字符，然后那些蛊啊就从身上流出来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有讲究的，不是说都是向日本电影怪谈致敬啊，咱们还是要有一点文化自信，毕竟人家朝鲜人写的身上的都是中文，写的都是中国的道家经典。结果呢，他们就到那儿去打这个鬼怪，然后方案制定的挺好。金高银呢，用化身这样的手法，把自己藏身在一株巨树后边，然后用障眼法吧，把这个巨树伪装成树妖，用树妖的身份和怪物进行交谈，为老金拖延时间。老金干嘛呢？当怪物离开之后，尝试着去寻找墓穴里的铁钉，把铁钉给拔出来。可是老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铁钉在哪儿，而金高银也被识破了。怪物开始大开杀戒，对抗怪物的过程当中，老金发现了一件事，其实怪物就是铁钉。为什么？因为这个怪物的来历是发生在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他们的战争时期，在战场上杀了万人而成为日本所谓的英灵的这么一个存在。他在死亡之后，脑袋呢被割下来供奉在日本的大德寺，500年而不腐。又因为侵占了朝鲜半岛，然后要在朝鲜半岛加铁钉，在虎妖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要找一个守护神来过了守护。于是呢，日本大德寺里边僧人就做了一个可怕的弗兰肯斯坦的手术，把这个所谓的怪物，他们所谓的婴灵啊，他的头跟一个拼接而成的尸体，对，给缝到了一起。而在这个尸体里边呢，他们放了一把日本的名刀，所以这个怪物的尸体就和铁钉没区别，只要这个怪物还在，虎腰上边就一直有一颗铁钉，怪物本身就是铁钉，因为它是由一把武士刀，对吧，然后组成的嘛。
而关于大钉子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从五行相克这个知识角度去辅证的，因为首先乳女这个怪物呢不是在棺材上面发现的嘛，
是
乳女其实也是镇压武士棺材的一种元素。人面蛇这个玩意儿呢属水，水生木，木就是大棺材，木又生火，火就是代表鬼火将军，火又生土，木地是土，土生金，金就代表大钉子，这一系列就形成了虎腰部的大钉子，钉住了韩国这只猛虎。
韩国这只猛虎，对。但既然它代表的是金与火，该用什么去破呢？这是我觉得为什么电影特别扯的一个地儿，就是在前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大将军，鬼火将军吧，就像 AD 刚才说的一样，他的战斗力惊人到不行，对不对？你基本上非人力所能抗衡。而在电影结尾的大战为什么让你觉得异常潦草，是老金突然想到了片头，其实他片头说五行生生相克这块的时候我就已经大概猜到最后会用五行破敌了，他居然用的是什么方法，他找出了一只破木棍子，然后用木棍子沾上了自己身体的血，于是就变成了木与水的结合，可以破掉金与火。然后他每次用这个沾了血的棍子击打鬼火将军，鬼火将军就会发出惨嚎，身上爆发出赤赤浓烟，然后就在他不断的抽打之下，这个鬼火将军死掉了。这个我真是觉得特别难接受，因为我们平时前两天不是刚访了郑宝瑞导演吗，对吧，郑宝瑞导演说我做的动作片起码要20分钟的大 ending，就是最后一定要最少打足20分钟，
是
尤其
他的重场戏不够重，
不够重。尤其我们自己，我自己吧，新千年之后我有数的看过的恐怖片里，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是麦浚龙导演的僵尸。僵尸那部电影最后的决战就是五行盘，你还记得吗？
对，
就是陈友用自己的手然后扎出血来，5个手指头摁进那五行盘里边，分别把 僵尸带入金木水火土五个空间，然后钱小豪也是在自己的身上用自己身上的血呀，然后自己的功夫啊去打那个僵尸怪物，然后在五个空间里边不停的用生生不息、生还相克、五行轮换这样的方法去击打怪物，最后是用了一个同归于尽的方法才杀死了那只僵尸，那是多棒的 ending 啊！但是在这部戏里边完全没有，就最后跟过家家一样闹着玩，这个鬼火将军无人能挡，居然只用老金一只沾了血的破木棍子击打几下就死掉了，他也不会飞走也不会逃开，对不对？
被砍得灰飞烟灭，整个砍成两半了。
对，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事儿特别奇怪，就是这个怪物将军他是铁钉嘛，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墓穴里边
土里，
对，在这等着，在这扎着。那你白天的时候为什么不来处理呢？老金白天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鬼火将军了，他在墓里边是闭着眼不动的，对不对？你白天的时候你招几个人过来怎么样，又能包括作为你这样给韩国总统都看过墓穴的入殓师、风水师这样的团队，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韩国的一些达官显贵们，让他们派点军人过来就很难吗？这逻辑上这片子有很多非常粗浅的 bug，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的手段也非常的单一，你就说他派不了军人的话，
嗯，
他难道不能配几把趁手的兵器吗？
对，
或者说知道有这个五行的话，你手上带着一些跟五行相关的东西啊，对吧？
嗯，
带个小水壶什么的，
是
啊，你手上也没有，只能用你自己的血。
对呀，
你吐口水啊，你知道对吧？你像羊驼一样吐他口水，那他不就立马就被你制服了吗？
对呀，我也在说他怕水，你这木棍子上边沾点血就行，你撒尿呀也可以呀。
撒尿来不及，你还脱裤子，
哦，
那时候他已经受重伤了嘛，你这一点忘了，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是要符合逻辑的。但是他可以吐痰呢，
对，
你吐痰吐他一脸直接就把他定住了，
灵丸对吧，悠悠白术。但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你说日本都已经投降这么多年了对吧，你们发现日本留下这个东西，然后巫女又在日本那边修行过，你去请几个日本，比如说就像大德寺里边让他们把自己鬼火将军请回不行吗？
哎，这个我深层次想了一下，
嗯，
可能这是导演深层次的一部构画，他觉得日本人所有人都不能相信，都是坏人，
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对，亡韩之心不死，玩我大韩民国这只猛虎不死。
对，但我也有一说一，既然朝鲜跟韩国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你这个腰不已经断了吗？还差这一铁钉子吗？
哦，那照你这么说，这部电影里更暗藏着一层深意，就是说始终南北一定会统一。
是，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部电影里面它其实更描述的是一个平行时空？
这个我觉得
这部电影
想多了，你
朝鲜和韩国已经是统一的了。
是，但是这个片子很明显啊，它也是击中了韩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是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说法，AD 跟我刚才不都提到过吗？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观感最不好的两个国家就是韩国还有中国。
嗯，
因为过去日本犯下来的种种罪行嘛，对不对？
累累罪行。是，
尤其日本他又不像德国一样就是诚挚的道歉这件事，
他还会反思啊。你甭管这个反思是真的发自内心还是做做样子，他起码连做样子都不做啊。
对呀，日本是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过歉，所以我们自己还有韩国人他们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始终都存在着警惕跟提防，然后再其次呢也有解不开的心结，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民族情绪。所以这部电影它必然成功在韩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先是啊索伯赫这个导演的新作，再之后崔民植他来主演，再之后里边出现的人物的名字都是我们历史课本上边曾经学到过的，然后讲的是一个守护半岛的故事，怪力乱神咱先不说，抗日，哎，民族主旋律，哎。而且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也感觉这其实是个伤痕电影来的。为什么？因为哪怕时间过去了八十余年， 韩国还是没有走出日战的阴影。
嗯，我觉得这可能跟韩国或者朝鲜它的民族性有一定的关联。
嗯，
他们很好面子。
对，
就比如说啊，抗美援朝这事儿，在我们眼里，我们算帮了朝鲜一大功吧。
嗯，
但你要在朝鲜现在的语境里，抗美援朝那是朝鲜人民军领导打胜的啊，跟你这个中国志愿军没什么太大关系。
是，
是白头山伟人领导下而打胜的。
是，
韩国也是一样啊，韩国他也是打肿脸充胖子啊，八卦这些玩意儿都是你韩国的，孔子都是他韩国的，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是，包括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有一些生理上的不适是在哪儿，其实不是在于他的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你以前就是达官显贵要说中文，然后要学汉字。
嗯，没错。而且在这部电影里头，我感觉更有意思的是，当我在听他们念一些台词的时候，我看的是那个字幕机上面的中文字幕嘛。
嗯，
所以我这一次可能就特别去仔细的听了一下韩语的发音，我发现韩语的一些发音跟一些中文汉字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方言的感觉。
对，
相当相似，
相当相似。我为什么说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适呢，是在于它的借用跟化用做的不够高级，做的不够合理。就是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风水堪舆，我大概是还能认。为什么？因为风水堪舆这些东西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其实讲的道理都差不多，都是套用的中国那套逻辑。但你比如说你刚才有一点提到很好，我们小的时候看林正英斗僵尸，他的道术体系跟斗法体系非常完整。
嗯，
这套体系是其实需要你独创的，或者说需要你自己有一套内里逻辑然后衍生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部破幕里边，它没有完整的对抗逻辑，
它有很多都是借鉴，但借鉴的又不完整，东拼西凑，导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整个其实它没有一个所谓的门派之说。
嗯，
它也没有一套这种可以传承的体系，它只是哎，就是拿来主义。
对，其实这个片儿从这儿看它就很韩国。就你比如说它这部片儿有美国的驱魔人那种元素，
嗯，
有中国的僵尸片里边那些元素，对吧？然后有日本的那些妖怪的各种文化的元素，然后大杂烩成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韩国现状。
嗯，
知道吧，就是它因为在过去过百年的时间，你知道韩国有一个东西叫世大主义吗？世大主义就是谁牛我跟着谁，我跟谁混，所以导致他的主流文化一直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从我们说的儒家然后变成了美式价值观，然后从吃中餐变成吃西式的炸鸡，就变成这么一套东西，样样都学但样样都没学精，就来自于他们变得太快了。所以这个电影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为什么是个伤痕电影，它各个方面不只是日战留下来的伤痕，也是韩国这个民族变来变去它文化上不可弥补的一个缺憾，先天不足。但是你知道我看完之后我又很嫉妒人家，我心里想，我说你看咱差不多四十年前什么鬼打鬼啊然后僵尸先生啊这些电影拍的比人家体系上完整
很
多
了，
对，又好看很多，但现在就没有了。尤其咱大陆，
试想一下，
嗯，
如果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讲鬼的港片还可以一直拍，
嗯，
甚至说我们大陆啊拍出《山村老师》这样的作品，在之后还有传承的话，我相信那还轮得到这个韩国用这些边角料，
嗯，
来做出一个票房大热的作品啊。因为在破幕在韩国取得特别耀眼的票房成绩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很多观众都看不到嘛。
嗯，
那在有资源之前，其实很多人对这部电影是给予了极大的期待的，包括我自己。
对，
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还不是因为我们去看韩国拍出恐怖片的时候会觉得更代入嘛，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的文化是从我们这儿来的呀，
而且我们拍不了。
对，但是我们拍不了。
嗯，
前几年有一部《中邪》，当时看了以后觉得十分惊喜，但现在呢，你不是还上都上不了吗？
是。但你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一个事儿，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期待破幕？就是因为他在韩国取得票房成绩太好了，
就是你起码会预感着是不是又是一首尔之春那样的东西，但是你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民族主旋律，
或者说是个大经典吧，
对，
可以在影史上留名的，类似于午夜凶铃这样的经典。
嗯，
再不济也是像鬼影实录，或者是泰国那个灵媒，
对，那样灵媒应该
也是韩国，
对对对，
灵媒也是韩国人拍的，
拍，
嗯，
对。但是破木这个片子证明了一个什么事儿？主旋律还真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主流观众人群认的东西，
嗯，
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就是主旋律为什么叫主旋律，它为什么不叫边缘旋律？
哎，我觉得破木的成功也完全可以给国内的有关部门一些灵感和启发嘛，就是它审查的窗口可以稍微放大那么一点点，让我们也可以拍鬼片，拍这些恐怖类型的电影。但是有一点，你这些电影也必须要是主旋律的，就像是基米仔在黑社会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鬼也可以爱国嘛。
对对
对吧，只要他是一只爱国的鬼，对啊，只要他是一只爱国的鬼，一直打日本鬼子的鬼，我们也可以让他在大荧幕上出现嘛。
对，
我记得的就是在万万没想到里头，
嗯，
他们已经感化了贞子作为抗日英雄了。
对，
贞子已经入党了。
你记不记得咱们俩曾经讨论过一个事儿，就是主旋律然后也分 1.0 2.0 3.0，
是，
对吧？ 1.0 就是美国也拍过啊，就是那种征兵片，对吧？宣传片，特别口语化，就表达你们爱国爱国爱国爱国。但是你随着观众审美水平提高，这种教条式的，然后像是教科书一样的这种说法拍成的片子就已经很难感动到人了。所以 2.0 就是跟类型片融合嘛，我们有战狼，战狼就是跟动作片融合的很好，军事动作片主旋律，是不是？红海行动，
对。
那人家韩国现在做的这个片子破木其实也是啊，跟恐怖片进行融合的一个主旋律，做的也很成功。我们现在只有动作片这么一个跟主旋律融合的 2.0 类型电影，慢慢的大家可能也会有点看烦，不如多开发一些类型嘛，对不对？
嗯。
至于 3.0， 我觉得那是可遇不可求啊，有一个流浪地球2，然后能去比一比，对吧？草木竹石皆可为鉴，不用跟你说我爱国，但是大家都感觉到你爱国。但是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可遇不可求，更应该给我们开放一些类型片的权限，让大家去尝试，对不对？其实破木这个电影聊一聊去，你看我跟 AD 我们俩也对这片子没什么特别好的评价。
对，因为中间有两场重场戏啊，我自己感觉导演拍出来以后觉得可能会吓坏一批人，但是只要对于恐怖片看的稍微多一点的观众都觉得那些重场戏太过于套路，特别可预测。
对，
两场重场戏的 bug 倒不说，他的套路在两场重场戏里面还同样的去运用了，因为两场戏讲的都是这个家里的祖先，他的这种邪灵找到了这家的后人，在他们的耳边诉说着去开窗，
是
开窗以后，哎，结果发现原来这个邪灵就在他们身边，然后用恐怖的方式把他们弄死。但是首先弄死的方式不是很恐怖，而第二个呢，就是邪灵的突然出场的场面不惊人，
对，
非常之不惊人了。甚至第一次那个老人家被弄死的时候，邪灵出场的场面，那个邪灵是模糊的，你都看不清那个邪灵长得是什么样。
他就是，我甚至都怀疑，就是张在线，他就是怕真的吓坏观众，导致他票房成绩不好。
哦，哎，你这么一说，可能也是他的考量的方面，因为你要做清楚，其实挺容易的。
他其实就是奔着来票房爆款来的，我自己觉得。人家考虑的非常清楚，你看他索伯赫不就是吗？我吓人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能牵动你的情绪，我这票房好是最重要的。
有话题，
对，所以真的是给了我们中国电影人很多启示啊！这部片子虽然你说剧作上也好，然后拍摄手法上边也好，没有一个真正给我们留下影史经典的什么《午夜凶铃》之类的那样的感觉。
是，而且我自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有一点不太喜欢的，我就是觉得这部电影从形式感上面来说有一些做作。
嗯，
为什么我说他做作呢？就是他用了章节体的形式， 啊，第一章节说的是什么，第二章节说的是什么。但是在我这儿呢，我觉得你要用章节体形式的话，有一点可能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章节和章节之间它不是顺序时间的一个关系，就它时间顺序是打乱的。
嗯，
你要用章节的名字和在这个章节里面叙述的故事，你自己在脑中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就像我们看很多昆汀的电影的一样。
对，
然后你在拼凑的过程当中，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观影乐趣。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其实你把这些章节的名字全部给去掉，和那些黑场全部去掉，完全不影响观影，因为它是完全的时间顺序讲下来的。
嗯，我自己感觉他加章节就是因为前后割裂感太严重，他直接用章节给你划分好。
嗯，
这就是两部电影，对吧？
对，但是他分了 好几个章节呀，
六个章节嘛，对吧？前三个，后三个。
嗯，
行，我觉得关于破幕这个片儿，我跟 AD 聊的已经够多了啊，然后我们俩也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片子肯定还是值得看的，但是呢没有那么吓人，对吧？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评价，可能给到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也可以向那个方向去尝试尝试。
对，
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最后，阿甘做个广告，想加群的朋友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更新，想了解节目最新动态、主播最新观片动态的，请在微博搜索“硬核班长”以及 AD 盖奶喝奶，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以上信息都会写在本期的附属栏里。好，谢谢大家，五一节快乐，拜拜，
拜拜。